今天我首先从本来是上个礼拜当黄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这个龙口的趣味，继续下去比较好。今天比较冷淡一点哈，比较接不像上个礼拜那样很热切的进去。不过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从当中也有很多的发现。第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分开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是第一方面，就是与神的交通。从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可以说是神的地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最高潮。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一个立约的开始，就是一个割礼的开始。到这里十八章，我们看见的就是可以说是与神一个很紧密的交通。因为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一次是神亲自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的，可以说是第六次的出现，神第六次的出现。从以前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次，在十一章三十一节，在十二章七至九节，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就十四章十六节，十五章一节二十一节，十七章一节二十七节，这里是第六次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少看见神自己荣耀的出现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自己以人的身份的出现。在十八章这里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他自己亲自的出现。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们看见这里是神自己明明的出现。在二十二节，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里这个神的荣耀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就发觉亚伯拉罕不觉得那个是神啊。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苏弟兄已经交通过，是朋友的关系。亚伯拉罕对这个对神不是对当他是主当神，是朋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很难得的现象，我们可以看见，不是当神的高高在上，而是真的一同的同行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十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在这万历橡树下看见神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很快，他很诚恳的就去接待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神怎么样在论到他的儿子的问题。十七章里面，亚伯拉罕笑自己没有可能可以生子，但是进到十八章这里，我们看见就是撒拉他自己怎么样笑没有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就看，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并没有在笑，他觉得神是可能的神，因此他怎么样接待这个神，就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十七章的立约的开始的时候，开始以后，他明白了神对他的心意，神对他的应许，再一次的对他重新的立定这个信心的问题。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就是因为他对神这应许的情道，不但对他的神是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而且是朋友这么紧密的关系。他认识神的知识在这里，这个知识的 knowledge， 认识神的知识在这里。这个认识神的知识，不是说是我们拿着圣经，我们叫我们一常的名字是属灵的话语，不是这样，是对神那个属灵里面的深度认识神。全面的认识神，虽然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之前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他认识神的知识很紧要，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我们读经里面的知识，而且属灵里面一个很新的对神的认识。所以在十六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跟神这个交通很亲密的，就是因为他跟神有这个亲密的交通，便立刻生出这个知识来，这对神的认识。而且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他对神对亚伯拉罕也是对他是朋友的态度，很亲切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十七节这里说，我所有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神怎么样对亚伯拉罕，没神的事情没有让亚伯拉罕不知道，让他很清楚的知道神的事情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当神向亚伯拉罕说他要怎么样去消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我们看就是看一件事情，神对亚伯拉罕是朋友，亚伯拉罕对神也是朋友，这种紧密的关系是在属灵上是一个很深刻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亚伯拉罕知道神这样对他的时候，我们也回到去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问题。亚伯拉罕很有信心的在这里，他怎么样对神说呢？可以说以后这里是一个信心的代祷。这个信心的代祷是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的代祷不是站在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祷告，他是站在神的立场，站在神的角度来祷告，传神这个怜悯，传神哪个公义的态度来祷告。可是我们在这里看他有神哪一面慈爱的一面，哪一个怜悯的一面，他的祷告完全站在神哪一方面。也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没有任何意思去改变神的旨意对索多玛跟俄摩拉，他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样去成就神的旨意，去显明神的旨意，显明神自己这个神哪个性格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虽然神定义要这样消灭俄摩拉跟索多玛，但是亚伯拉罕自己没有任何意思要神改变他的旨意，只是要神以神哪一个公义的怜悯的慈爱的角度，要神去怜悯索多玛俄摩拉。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公义的祷告，怜悯的祷告。他从对神的祷告里面，我们发觉他是这么多的内心，从他的信心的祷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爱心的表现。他说要五十个人怎么样，四十五个人怎么样，四十也怎么样，三十怎么样，不断的提出要多少艺人，神呢，你要是不是还要灭这个地方？他不断的用他的信心里面的爱心的祷告，一个很有属灵经历的人。从之前他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他那种信心是不够，但是我们发觉信心跟爱心实在是分不开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有爱心，不代表他就有信心，他有信心也不代表他有爱心，可能出于自私为自私。但是我们这里看见他的信心是加上爱心，等于对神那种忠，对神对人的一种态度。进到十九章的时候，可能是不关于亚伯拉罕，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将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生活跟罗德那一种俗世的生活做一个比较，有几方面的比较。第一方面就是从十八章跟十九章的比较是什么？第一方面，亚伯拉罕在十八章里面，他首先是坐在第一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坐在帐篷门口，是以一个帐篷的门口，我们看见他是在看自己像在西向去寄居的，是一个旅客。但是从十九节我们看这个罗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坐在城门口，是自己是一个官的身份啊，这个一方面的比较。第二方面就是在十八节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跑去迎接神，很欢迎这个神。但是在十九节一节这里，我们看见罗德起来迎接的时候，有一个很慢待啊，一个慢态，这个天使的态度。而且我们再看第三方面，就是亚伯拉罕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接待神？他叫他妻子去做饼， 去做这个拿那个，他的榜样是多么的真诚，他的榜样是多么的忠诚的对神。但是我们看这个罗德的时候，在二十六节，十九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见，就是要记，让我们看见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就是将罗德的妻子作为一种见解，给我们看见一种尴尬，一种见解啊。接着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尴尬啊，对不对？第四方面我们看，就是亚伯拉罕在十八章里面的第十节里面说，他得生子的喜信，得生一孩子那个喜信。但在这个十九章这罗德节里的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他得的是什么？是死亡的噩耗啊，反而是噩耗啊，死亡噩耗，噩耗啊，死亡的信息啊啊，死亡的信息。第五方面，就是在这个十八节的亚伯拉罕节里，我们看十九节，对不起，就是他的子孙很听他的教训。但是在罗德这个十九章十四节节里，就是我们看啊，在十四节节里怎么样说？十四节说，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他女儿的女士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士们却以为他说的气言。我们看见他们对罗德是多么不尊重，但是说笑就算，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多么听教训，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第六方面，在十八章十九节，就是他全家是守道行义的人，亚伯拉罕的人的后裔是守道行义的人。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罗德的他的家人的时候，他与世界是同化在一起，跟世界是同化在一起。因此从罗德他选择这个所多玛俄摩拉，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要的是眼见的事情，丰富的事情。第七方面，在十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里说到，是亚伯拉罕站在神的面前，而罗德在二十二节十九章二十二节里面，就是很赶出的涂到哪个城去。第八方面，就是在十八章二十节至三十三节，就是为人代祷，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亚伯拉罕为人代祷。但是在十九章二十节里面，我们看见罗德是为自己求安，不是为人，为自己。最后一个比较，就是在十八章十八节里面，就是万国因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福。很可怜的现象，这个比较我觉得是最痛苦的现象。在罗德这里十九章十七三十七至三十八节这里，就是我们看见摩亚跟这个阿门他们的出现，直至到今天我们看见，就是这两个种族怎么影响整个在神的计划里面。这里我们提出角方面的比较。好了，我们看见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在他的从他自己在十七章再给神重新坚定他的信心，用过里的利约来对他信心带到一个另一个高峰的时候，进到十八章，当我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发觉十八章跟二十二章二十一章是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最高墙，特别是二十章。但是十八章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信心是得到一个很高的神所要求的里面。二十章我们看见一个很悲痛的现象出现，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从他的第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信心的经过神对他的不是，我们应该看见在埃及那里，我们看见他比给神所骂给神所咋呼以后，他再次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他第一次试验，我们看见这个以色玛利的出现， 已经成为过去。应该是以撒在这个时候，从十八章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对待神，他对神的信心，他对人的爱心，我们应该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应该以撒的出现，他对神这样忠心。可是我们看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在面对再一次的问题，这次问题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放在埃及里面同样的问题，就是应他的妻做妹子，再次这样的现，可以说是他的信心的经历又回到埃及哪个信心的程度里面，也可以说是他的信心进到一个高桥的时候再次跌倒下来，一个很可怜的苏宁感觉，也是我们常常犯的苏宁感觉。刚才好像王弟兄所提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进得很高很熟灵的程度，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又是出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又是出来。所以他在基拉二王就亚比米拉面前再去犯这种情形，但是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的表现好像国弟兄在上一期提过，他好像很伟大啊，是为他的妻子着想，为他的妻子，不是为自己。但是我们从里面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怕死啊，怕死的不得了。一方面是信神，但是信神但是一个现实的环境，这个危机来的时候他完全的对神而信靠完全没有，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神要他看清楚的是什么，在这二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要他看清楚亚伯拉罕所占的地位是信的地位，而撒拉所占的地位是神的白白的恩典。虽然我们不可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没有恩典，但是我们明显一点来看的时候，撒拉没有做什么，但是撒拉那个是一个恩典，神很恩典太对待这个撒拉。但是神要将亚伯拉罕的信心配合神对撒拉那个恩典在一起。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就是他们两夫妇是不能够分开的，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要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身上出现神奇妙的应许。所以就是说信与恩典是永远分不开的现象，而且如果恩典拿掉的时候，就没有信，就没有神的子民，也可以说没有基督的出现，是神的永远计划里面神所应许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从亚伯拉罕他们夫妇这里所出现的。好，那么我们再看的是不是就是要亚伯拉罕看清楚，如果他自己对神的信心，对神给他们的恩典这方面，他们不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只从属世的角度看的时候，根本自己还没对付清楚，以撒也根本不可能出来，他自己必须要对付的更透彻更彻底。另一方面，神约要的是什么？又要他的子民。我们看以后的新约，你可以发现神要他的子民常常要见证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大卫的神，以撒的神，因为这是一个信心与恩典所出来神的应许。神要他后代怎么样要常常纪念，这是信心，这是恩典。另一方面，最后我们可以将二十节做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信与恩典不连在一起，很多事情很难成就。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不去找紧神给我们的恩典，将两个方面配合在一起去用神的恩典，凭信就信靠神，一切都很容易落空。所以我们在从亚伯拉罕受这个教训以后，他学到什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亚比米拉的家人，这个基拉尔的地方的人的妇女祷告，神再次惩罚这里的妇女不能够生育。就是我们看见 从人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为他们祷告，他根本不可能。我发觉他是一个没有，他还没得到以撒的时候，他还是为人祷告，他就是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很影响这个基拉尔的人，他为他们，他知道他需要的孩子的重要，他知道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孩子对他们是重要，孩子在神的永远，他的后代对神整个计划里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为他们祷告。这种心肠是不简单的，如果不体验神的心肠，也不可能为亚比米拉这所有的妇女去祷告，求神给他们再一次有这个生育的机会。也让亚伯拉罕在这里学习到，就是他自己学习认识神，神不单是他的父亲，而且是父神，一切都是出于父神，不单是父亲，是父神，是神所赐的，以撒是神所赐的，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以撒的父亲也不是亚伯拉罕，是神称记作他的父亲，这点亚伯拉罕学习到。而且进入二十一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从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失败了，他体验到神人的软弱，他再去依靠神，而且从这个对亚比米拉这件事情，他知道神对他的应许是真实的，神从亚比米拉所有的妇女身上没有生育这件事情，他体验神是可以变一些母的变成有的，这是他的信心。他再次回到神的里面，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对付还不清楚。所以我们最后二十一节一至七节这里，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方面就是他人手所生的以色玛利，因为他生以色玛利，神不跟他同在十三年，这么长不简单的一个年纪。第二方面，他学习到的就是，只要当然信神的应许，一切都会成就，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必负他全部的责任，只要人能够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方面，人往往就是因为很小心，很小心，因此拦阻了神的作为，也成为自己诸夫的拦阻。所以到二十一章节里，我们就是可以看见撒拉那个笑是一个妻，很喜笑，他很开心，而且亚伯拉罕经过这一次二十章对亚比米拉那件事情的时候，神给他再次看清楚，在他信心上再重重的要他想结果，不是靠着人，是靠着神。两埃及的经验，基拉尔的经验，让他再次回到神的面前。二十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高峰，我们也留待王老师继续的补充。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谢谢。潘立忠交通的也很好，不过有一点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在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比较的里头，头一点是头一点还是第二点，可能是不够成立。不够成立。不够根据来成立。
慢
对
对，
慢带的那些。
因为我们从十九章里头也看见罗德也是很迫切的要接待。不过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弟兄姊妹们注意到的，这两章的里头，我们千万不要给我们自己那个观念去影响我们所了解。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神起初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神啊，他只是一般那个客旅经过，他们那个时候是很乐意去接待客旅啊，罗德他们也是接待客旅啊，新约的书信的里头也提到罗德接待客 克里就接待了天使，他们当时是这样。不过总是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呢，就在无意当中把神接待过来。那么这个接待进来以后，情形就很不一样。我感谢主，潘弟兄的准备也准备的实在是不是马马虎虎的，这一点是可以，大家都能听得出来的。那么我来和弟兄姊妹们也来，其他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要教导的？如果没有，那我就下去。
洪老师，那个演出你有没有特别的一个解释，
演出那罗德的妻子当他回头看的时候，这一点我看是神特别要用这一个历史的事实来给后人做一个见解，因为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特别提到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讲到等候主来的事情上头，哎呀，人的心，你只单单的盼望主见主的面就好，再把其他的掺杂的东西打进来，摆进来，来打叉等候主的心意，那你就要，回想一下罗德的妻子，对他来说，从他的经历上边来看，这个人的救不得救。我看看弟兄姊妹们怎么去领会旧约的人物的事情，究竟罗德的妻子有没有得救？从得救的角度来看，当然在旧约里头不是讲得救的，不，我们从得救的那个原则和角度来看，他究竟得不得救呢？
但是很难说，因为圣经没有，旧约也没有清楚说那个罗德妻子的情形。
是的，不是，我们就从新约的那个原则回过头来看，当然不一定是准确，但是我们这样看，我个人看他是得救，但是呢是受亏损，就像一些基督徒得救是得救，没有得胜，在将来见主的时候受亏损很大。为什么这样看呢？因为灭亡是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地位上他脱离了这两个地方，也在那当时神的毁灭的里头，算不是在神的毁灭的里头来死亡了，是在神的毁灭以外死亡了。那么当然死亡是每一个人都经过的了，如果主迟延来，而我们也不能活着被提的话，所以这个死是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问题是怎么死，死在什么光景里头那么罗德的妻子呢，是死在一个被神对付的光景里，脱离是脱离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呢却是在神的对付的里头结束了他的一生，让这是一个亏损，成为后人的一个见解。所以对于前面，对于我们来说，前面的日子虽然我们不能很确实的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有把握，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主的话，那么你见主的那一天，你就晓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没有白白的浪费有一些人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对人来说很满足，但是不是真的满足，到见主的那一天也许会发觉，不一定是也许，会发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从罗德十九章里边所提到的事情上头，我们学有一个功课是很明显的，这个功课是亚伯拉罕学上了，罗德没有学上了。对的角度来看，他在神面前还被称为索多玛里边的一个义人，但是那是相对来称来看的，在神面前罗德的所作所行所有 都不够在神的喜悦里。那么我们从十八章，哎呀，还有一点点时间，不管了，从十八章里边开始来先碰一下。当亚伯拉罕在十七章里头接受神的启示，不再把以实玛利在他心里头占去那一个主要的地位，也乐意将以实玛利从神的计划的里头挤了出来，这不容易啊！要来的还没有来，已经在手上的又要按着神的心意给他一个不承认，这是很不容易，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跟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亚伯拉罕灵里头就苏醒。十七章开始，我们不是说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灵里头不苏醒的吗？神向他没有说话，他自己也满足他那个没有交通的生活。但是到了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实在是从灵里的苏醒进入交通。十八章跟交通啊有几层的，一层比一层深。刚才我们都提到他那天正热，神就向他显现，可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位是神，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旅这样接待。但不管他是把他作为神接待也好，做客旅接待也好，做一个接待的有一个属灵的根据，那个根据就是交通。在交通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服饰，我们觉得如果灵里头不苏醒的话，没有这种交通，虽然这种交通是很低的，不是直接与神的交通，但是能在人中间有交通，那是因为人与神的交通没有拦阻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在交通的里边再带进服饰，那么我们就更能看出这一个人在神面前与神没有间隔的那个情况。可以比较的就是十九章，你看索多玛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要不要有交通，要不要有接待，要不要有服饰，没有，所摆出来的传染是破坏，是败坏。那么但是宝贝的事情就在这里，这一次亚伯拉罕的接待确实把神接待过来了，跟他与神，他把神一接待过来以后，他里面马上就晓得这几个人不是普通人，这几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还不知道是神，但是他们晓得从神那里来的。一直等到这三个人吃过了以后，他向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里面就醒了，是神自己。你看他在交通的有这样的交通，因此对认识神的那个情形啊，就从含糊到了清楚。那么这是大体上我们去看的。我们注意亚伯拉罕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知道 这几个人是从神来的，那就是在他和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了一些话语上的交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不要离开仆人前去，如果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上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点心力，然后往前行。你们既然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啊。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神一说话人里面就行。虽然这里没有很明显说出又不让汉因着这个人这样回答他就行，但是从他下边的表现你就看出了，看出了什么？我现在是在接待神。在什么地方看出来？你看到当撒拉预备好这一切的时候，三个人就吃了。亚伯拉罕怎么样？他站在他树下旁边，好像一个仆人在那里服侍。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我们说你要你请客的时候你怎么请法的？陪客，你一定是陪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绝不会说我请客的时候，那么客人就在那里吃吃喝喝，做主人你就坐站在那里看他们吃喝，没有这个道理。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这样做，为什么他这样做？他里头有了一个体会，就在上边的很轻微的交通的里边，他体会这几个人从神来，既然是神从神来的，我就站在一个真实，不就是起初说在你仆人这里，这个是客气话，但是在这里呢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真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来接待主。这一个接待就把神这一次向他显现的那个目的带出来。神这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有好几个目的，一箭三雕，不止双雕，一箭三雕。那么究竟是哪几个雕呢？我们休息一会。一般来说，一般人都这样看，所以这不能说潘立松没有看到，因为一般人都这样看，是我们常常都会有受这种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件事情，你看神从十七章那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后，每一次显现都是围绕着这一个要求来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的。我讲恐怕又把苏迪松的那一个秘密讲出来了。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反正早晚都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的。不过我是就想弟兄姊妹们能自己看到呢，就更宝贵啊，更留在心思里头，不会那么容易的啊随流失去啊。神一直每一次显现都是要把亚伯拉罕所剩下的那个最不容易拿掉的东西拿掉，那就是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工作来代替神。在题目上头是蛮熟灵的，叫神的旨意成就， 但是却是抵触了一个法则，神不要人去帮忙他成就他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能力叫他的应许一定实现，人只是等在那里享用神的应许就好。人要有什么动作的话，那也只是跟着神的安排去做，而不是出主意去代替神做。所以这一次显现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把亚伯拉罕也好，撒拉也好，带到这样的一个认识里，神的应许神自己来成全，神所有的计划是神自己来去做成。这样一来，那就说出一个什么问题呢？神做工的法则到现在来说，一直根据显明是根据一个什么原则呢？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就是不在乎人有，也不在乎人能，也不在乎人所赐，只在乎神肯。神的能是没有问题的，神肯就解决了问题。神肯这样做，事情就成就。所以在给撒拉认识神的事情，神自己来负责的时候，那必须要人的信心的配合。亚伯拉罕没有问题了，撒拉还是有问题。那么因此神在撒拉的身上要有一点的对付，把撒拉带出那个眼见的捆绑里，而进入与亚伯拉罕在信心上同心，借着他们夫妻俩的同心来接受神的应许。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神这一次显现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造就撒拉，第三个目的我个人看是最重要的，这一次显现的里头最重要的。我们看过去的记载，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一显现就说话，一说过话就走，是不是这样？起码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因为每一次的记录都是说神启示亚伯拉罕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可是这一次的显现呢，显现的开始很不寻常，显现的结束也不寻常。过去的显现就是有话就来，说完就走，现在呢，神这一次显现开始叫我们看见的是他要靠近亚伯拉罕，他来亲近他，他来接近他，他与他在一起。有什么话没有？什么话都没有说，就好像刚才弟兄们都说朋友，在这个时候还没到朋友，只是接待客旅而已，当然也可以说是朋友，是很浅的朋友，见面的朋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神起头的，是神来靠近亚伯拉罕的，神靠近亚伯拉罕，然后从这一个靠近就一直发展，慢慢的深入深入深入，一直深入到神的旨意里头去。那么如果从交通的内容来讲，就是深入到从 一般的家常进入到神的计划里头去。但是如从那个交通的过程里看呢，哎呀，这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起码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平常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和神交通，那还是一本正经的，闭上眼睛在祷告的，很虔诚的在那里读神的话，和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的交通的也是很严肃的。这是不是我们一般提到交通的那个想法？但是感谢神，在这里呀、神给我们看见他心意里头与神的与人的交通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怎么样？是直接进到人的生活里头去，那个生活就是交通，那个交通就是生活。你看他们来到亚伯拉罕那里，起初亚伯拉罕说，哎呀，你留下来我接待你一下，这是家常的事情，神接受，神接受了。然后等到后来神就谈到属灵的事上去了，神的计划上头去了，以撒拉要生一个孩子，什么时候生都讲了啊，这里也是交通，但这个交通更是进到神的计划里，但是和刚才接受接待的那个交通在性质上头是一样，只不过是内容不一样而已。然后等到他们吃完了要走，亚伯拉罕说，我要送你一程，还要陪伴神走一程，这个是不是交通？也是交通。他在这个陪伴神走一程的里头，神就把隐藏在他里头的那个秘密也向亚伯拉罕揭露了。所以刚才我说他们的交通是一步一步的深入，但是他们那个交通呢，实在是调和在生活的里边。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是什么？是要他自己与人完全调和在一起。为什么人的被造要根据他的形象和样式？神要调和在人里头。为什么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说都成了的时候，就讲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神的心意就是他要住到人的中间，与人调和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先让他来去经历神与人调和的那一个实际。许多时候我们把属灵的事情和属地的事情分得太开了，当然有些事物的确是要分开，是那个界限很清楚，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神儿女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来说啊，有些时候确实不能那样严格的分开，这个是属地的，这个是属世的。你说 吃饭是属地的还是属世的？还属地的还是属灵的？外边看来好像是属地的，那实际上头呢，你会吃饭的话，难道你说我们连吃饭也不会吗？我们会吃饭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会懂得在吃饭的这一件事上头，你能建连上神恩典的那个工作，因此吃饭就成了属灵的事。比方在这里弟兄姊妹一同吃饭，总有一两位弟兄或是姊妹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一下课了就吃饭，过一些时候你去服侍，弟兄姊妹下课了就接受你自己的服侍。不管你接受服侍也好，你自己去服侍也好，这都牵连到恩典的问题。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的问题， 如果神不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工作，你乐意去服侍人，当你去接受弟兄们的服侍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那个人情难却的那个情况？你看世界人，我请你吃一顿饭，你就找一个机会来回报我一顿，这个是应酬，这个不是服侍。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还要你想到，光是从服侍界的这一点来看，你看到是神有恩典的工作在其中，因此我们才这样吃一顿饭。吃饭本来是属地的事，现在就成了属灵的事。我们看神这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你真是让他看到他与神之间没有间隔，他与神一同在生活里，神往前走他陪着往前走，神来到他那里他留着神在那里享用他的服侍。我们是在感谢主，这是从这一次以后我们真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在当中有了一个很进一步的那种关系，特别在献以撒的那件事情上显出来的，那时候到那个时候再说。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十八章的那一个代求啊，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这一个基础来的，是根据神与他进到生活就是交通，交通就是生活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里头来的。你看他这一个求很不简单，神说我要毁灭，他说神啊，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也把他毁灭吗？你是什么？你是分别善，你是不把善恶混在一起的吗？难道有50个义人你也把它剿灭吗？这一个祈求不简单，无知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祈求，非常有知的时候也能做这个祈求。在此知非知的情形的里头，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祈求，但是我们都是常常在一个此知非知的情形的底下。比方说你做了，你站在当时亚伯拉罕的立场上头，而没有亚伯拉罕这一个认识和经历的话，你敢不敢在神面前求这个？我承认我不敢。神造这件事情，你就说神你不要做，等会神转过身来说某某人你退我后边去吧，你说你是这个撒旦，那怎么办？但是亚伯拉罕敢，谁也没有像主斥着责骂彼得一样的去责骂他，神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上面那一个交通的基础把亚伯拉罕带进了一个非常非常有福的地位。什么地位？我承认我这个人今天在你面前全然是接受恩典的人，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位赐恩的主，我站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说站在耶和华面前，19章又说他站在耶和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地方来望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嘛。这个是什么？圣经18章19章都这样提这一个当时亚伯拉罕所站的那个地方，并不是那个地方很特别，而是不管这样站立是有一个有一种情形。什么情形？是站在恩典的主面前，他站在恩典的主面前，然后向赐恩的主求恩典。他承认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啊，你现在一直叫我 学习恩典的功课，如今我就向你求这个恩典。当然我晓得，弟兄姊妹们也晓得，他这样求其中有一个原因，他还纪念罗德，所以他向神求。这也叫我们看见他把从前罗德与他的那个关系啊，完全的对付他的那个关系啊，完全忘掉。那么他这样的向神求，向慈恩的主求恩典，50个、40个、30个、20个、10个，45个当中还有一个。那么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下来，完全是凭着恩典去求。如果不是看见恩典的话，求一次你就不敢求第二次，求了50个你就不敢求45。但是他求，因为他知道神啊，你既是乐意向人施恩，那你怎么不为人留下恩典呢？这次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求，求的真是好。他这样的求是根据他在上边与神有交通，来领会到神在人身上工作的那个最高点，就是神与人的合一。救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神与人的合一。好了，这一次带球过来以后，我们看见索多玛实在是不配得恩典，除了罗德一家四口以外，连5个都没有。最末了亚伯拉罕求的是10个，可是结果能从索多玛出来的只有4个，实在能脱离那个影响的呢，说起来只有3个，索多玛是在算，因为19章刚才潘迪松也交通得很好，同时也不在亚伯拉罕那根直线上，我们就算把它忽略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指出来，罗德的蒙拯救是因着他自己有这样的条件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看29节，你就看见完全不是因为罗德配。如果照着罗德他站在活在索多玛这个地位里，索多玛毁灭的时候，他也应当同样的毁灭，因为他是在索多玛里，如同我们在亚当里是一样。在亚当里的人有很多都是在人眼中的好人，这一点恐怕弟兄姊妹没有难处。虽然他是在人眼中的好人，但是因为在亚当里，那亚当里的那个结局他们也不能避免。罗德在当时的情形也是一样，但是罗德得拯救完全是因着亚伯拉罕。我们看那29节，你就看见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在轻浮罗德所住的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轻浮里头出来。这就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第一，神应许的实在。12章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众人都要因你得福，只要和你肩上关系，我都叫他们蒙福。